究竟什么是大数据呢？
我觉得大数据处理今天已经是程序员的标配了。开发这样子的一个平台的一些重要的挑战，对开发人员说非常不友好，非常不高效。通过软硬件结合呢，可以免费的得到10倍到100倍这样的一个性能的提升。
我有一个尖锐的一点的问题啊， AI 和大数据未来发展的走向大概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程度？
大家通常会高估我一年能做什么，但低估我10年能够完成什么目标。 Talk is cheap, show me the code。
由芯片聊科技，由科技看人生。 Hello 大家好，我是芯片工程师老师。今天呢，是我们新一期的大咖谈心节目啊，我们会请这个行业的大咖来和我们大家一起来聊聊芯片和科技。那我们今天要聊的话题呢，就是大数据。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大咖啊，是大数据领域的知名专家戴金泉老师啊，他也是英特尔的院士，大数据全球首席技术官。Hello， 戴老师您好，能不能给我们的观众打个招呼？
哎，大家好，我是来自英特尔公司的戴金泉。
好，戴老师，非常感谢啊，今天参加我们的这个节目。其实今天我们要聊的这个话题啊，也是您的专业的领域，大数据。说起大数据呢，可能很多朋友其实都听说过，但是呢，大数据具体是什么东西，它对我们来说究竟有哪些意义啊，可能很多人并不是特别知道。那作为专家，您能不能从非常科普的角度啊，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究竟什么是大数据呢？
我可能要从技术一点的方向来说呢，就是大数据一个关键的核心，就是说当我们有了非常大量的数据，不管是由于你生产生活或者你上网等等各个原因造成了大量数据之后呢，我们对数据进行存储处理分析，包括到今天的建模包括今天的人工智能等等一系列的这样子的一个计算和它的应用，我觉得都可以算在大数据的范畴里面。
那么大数据的这个大究竟指的是什么范畴呢？是它的数据量比较大呢，还是它的应用比较广呢？
我觉得首先是数据量比较大，对吧？这是首先大数据，特别是刚开始的时候，其实大家一个最大的挑战。当我有那么大的数据，我怎么样来存储？当然后来的话呢，不光是数据量大，然后你对数据的处理，这个计算的要求其实也是非常大的。然后包括数据的各种种类、各种来源，对吧？我们可能以前更多的是处理一些结构化的数据，比如说数据库，到我们这种半结构化的或者说文本的等等等等，这个其实也是多种多样。我觉得这个其实都代表了这个大数据的大。
之前好像大数据作为一个这种单独的技术或者是学科，但是最近几年特别是人工智能不断的发展，数据算力和算法变成了人工智能三驾马车，在这里面大数据是不是也起着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
人工智能本身来说它不是一个新的概念，对吧？那最近的一次人工智能的从某种意义上的复兴呢，其实可能就是在2010年前后开始以深度学习为代表的这样子一系列的算法，能够在很多很多原来做不到的应用上面其实带来了非常好的一个效果。那其中呢很大的一个促进作用就是说，我们今天有了大量的数据，能够在这个大量数据上呢去学习非常大的深度学习的模型，从而提高了这个模型的准确率，从而使它模型原来可能不能用到今天诶可以被用了，它的准确率达到一定的程度，这样就推动了这样一个人工智能的发展。
其实您刚才说的那点让我想到了最近英特尔刚刚结束的这个创新峰会的一些内容啊。其实在这个创新峰会里头其实提到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观点，就之前人工智能大家觉得好像非常重要的点在它的训练或者是在于人工智能的这个性能，但是最近好像特别是在这个创新峰会上传达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信息，其实就是说性能固然是很重要的，但是如何去更好的利用这些模型也好数据也好去来发挥他们的这些作用才是最重要的。您对这个观点您是怎么看？
在过去的几年吧，其实也和很多的我们的合作伙伴和我们的用户合作，你会发现人工智能最重要一点怎么样真的把人工智能这个技术从实验室应用到你的确实的生产生活的这个环境中。那这就会意味着两点，第一，它需要能够和你的整个端到端的数据流很好的结合在一起，这样才能够真正的对你的现实的生产生活产生影响。第二呢，当你说到性能的时候，很多时候并不是一个孤立的说我一个训练的性能，而是说我整个端到端的性能，因为很多时候你瓶颈可能在你整个端到端这个数据流里面的不同的地方，那我怎么样把整个端到端的性能进行优化，这可能是很关键的一点。
您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叫做端到端。可能我们这个看我们的节目的朋友并不是特别了解，您能不能具体解释一下什么叫做端到端，从哪端到哪端？
可以举一个例子，我们跟 SK 电讯，那是韩国的一个很大的电讯公司，我们跟他们有一个合作，相当于对他们的通讯网络进行分析，看看网络质量怎么样，用人工智能的模型来进行判断。他们可能在一个很大城市里面有几十万个基站，这个基站每秒钟就会产生非常多的数据，网络的 KPI 等等，这些数据每五秒钟产生之后呢，它就要从分散的城市中各个基站进入到它的一个数据中心，可能一个大数据平台里面。然后在这个数据平台里面呢，我对数据要进行整理分析，然后把数据进行这个特征处理，然后去建模训练，然后呢根据模型我去进行推理，推理之后出来的结果我就可能会产生说啊，你这个网络这块地方可能质量有问题等等。首先端到端是从开始到结束，而且它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它并不是说我产生一次就结束了，它是每五秒钟就会产生新的数据，所以这是一个我们觉得非常重要的一个端到端的一个概念。
嗯，明白。那我们接下来可以从这个软件和硬件两个角度，我觉得可以分别的去进行一个深入的展开。那么说到这个软件的部分，其实我知道您在英特尔这个也是在行业的一个代表性或者标杆性的工作啊，就是关于大数据的平台 Big Deal。很多我们的观众朋友并不太了解这个 Big Deal 相关的这些工作，能不能请您先简单的去介绍一下这个 Big Deal 到底是做什么的？
Big Deal 其实那一句话来说，它是我们在英特尔开源的一个端到端的大数据 AI 的平台或者流水线。像刚才我说的，人工智能真正要得到成功，它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我怎么样把这个实验室中的这些算法这些模型真的应用到我的生产环境中，我的现实环境中。这时候呢，你就需要一个端到端的这样一个平台，软硬件的平台，能够让你很方便的做这件事情。那这是我们开源 Big Deal 的一个目的。
那比如说在您开发或者是在您组织研发的这个过程中啊，您遇到的一些比如说一些技术的阻力啊，或者是一些比较您印象比较深刻的一些问题啊，或者是困难都有哪些，你还有相关的印象吗？
我觉得开发这样子的一个端到端大数据 AI 的平台的一些重要的挑战，第一呢，就是说我要能够做到能够把这个 AI和我现有的大数据的生态系统能够无缝的连接。我的用户在使用它的时候，原来他可能要从大数据平台里面把数据进行拷贝，然后移到另外一个深度学习的集群上，这样子的工作其实是非常不高效的。我怎么样能够让它做到无缝连接？第二呢，怎么样从你的一个单机的环境能够到一个分布式的这样子的一个计算的这样子的环境，这个也是很重要的支撑人工智能或者大数据的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我要进行大规模的分布式计算。这个对于一般的数据科学家来说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今天通常的做法是数据科学家写完代码，然后他们说有一堵墙，我把我的代码扔过这堵墙，墙那边有一个可能一个产品团队一个工程团队，我拿过来我帮你重新写。我们希望做到的就是说怎么样能够这个代码不用重写，我原来在我的笔记本上能够运行的代码，我就能够可能改一行代码两行代码，我就能够无缝的在一个大规模分布式环境中进行运行。这个我觉得是我们看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两方面的一些挑战吧。
刚才提到说如果要让代码能够在多平台上无缝的运行啊，就刚才其实就本质上您说那个墙或者造成这种在多平台上运行的阻碍到底是什么呢？
主要还是说在大多数的情况下，我作为一个数据科学家或者说作为一个 AI 的研究人员，我所使用的这个编程的模式以及包括你说的硬件的环境和我真正在现实的环境中我在生产环境中进行大规模部署其实是并不一致的。然后我作为一个数据科学家或者说我作为一个 AI 研究人员，我最喜欢就是说我在我的一个可能一个 workstation 上面我把数据拷过来，然后我在上面就跑写各种各样子的 Python 的脚本，然后在单机上我能把它性能跑得最好，然后模型调到最好，这是我关心的。但到生产环境中呢，就数据源其实来源非常多，然后它可能有不同的数据系统来接入到你这个数据里面，你有一个大数据的流水线，你的模型怎么样能够应用到这个大数据流水线上去，就研究人员说他是不关心的这件事情。比如说我有一个大规模的至强的集群，我的数据都在上面，我的数据处理都在上面，我怎么样把我的这个 AI 接入到这上面来，这也是研究人员很多时候是不关心这件事情的。那这样就导致了你这个前期的这个原从某种意义上原型的开发或者研究的环境和你最终的生产部署环境是脱节的，这就导致了对开发人员说非常不友好非常不高效。
这其实是一个不同视角的一个融合，从这个数据科学家或者从算法研究者的这个角度来说，他其实很多时候并不关心底层硬件的具体的实施细节。 但是从硬件的设计者的角度来说，可能他对于上面运行的这些应用来说，可能也并不是特别关心，所以就造成了这两方面的一个脱节。我这样理解是不是对的？
我觉得不光是硬件方面，因为可以认为就是说，在大多数的情况下，对吧？我们在一个组织或一个公司里面，你会有一些数据科学家、AI 研究人员，他是专注于研究先进的算法的，还有团队呢，我怎么样来负责我的生产系统？这个生产系统其实包括软硬件，其实很大程度上还是软件的这个我的应用，我的整个大数据系统，我的整个的一个我的 APP， 对吧？我整个应用要非常高效、非常稳定、非常可扩展、大规模的这样部署。很多时候两边一开始的时候关注的点并不一样，通常是说我们遇到很多 AI 的研究人员，我很厉害，做了非常多的这个 AI 的模型，下一步我想要把它在我的生产系统上或者生产数据上去运行看看效果，这时候他突然发现我没有办法很好的去对接我的生产系统，这个时候他就开始关心这件事情了。所以说这个问题其实对两边都存在，目前来说其实还没有一个特别好的这样一个平台或者软件的平台能够把这两边的整个的一个需求能够统一在一个端到端的一个流水线上。
好，戴老师，那个刚才其实您提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啊， Big Deal 这个项目其实是开源的，对吧？
对。
那我就其实非常好奇呢，作为英特尔来说啊，他们都知道大家其实是做这些硬件或者做这些产品，那为什么会考虑去把非常重要的桥梁性的这个工具或者是平台去做一个开源呢？
应该这么说，英特尔其实在开源的，不管是开源的社区还是开源的研发方面，其实都有非常长久的这样一个投入。从一开始的可能操作系统方面 Linux， 再到后来的虚拟化，然后再到大数据也好 AI 也好，其实英特尔在开源方面其实做了非常大的工作。那这一个主要的目的呢，我们是觉得就是像这样子的一个非常健康的活跃的这样一个开源的生态系统呢，其实对整个的一个技术的发展其实是非常大的推动的。 BigDR 这个项目呢，其实也是这样的一个目的，就是我们希望能够对大数据的这样子一个生态系统以及深度学习 AI 的这样一个生态系统呢，当中做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桥梁，能够帮助我们的用户更好的将大数据和 AI 这样子的技术呢，能运用在我们软硬件的平台上。
刚才我们其实提到的是说的都是软件和这种平台层面的东西，那我们再往下走，从硬件的层面来看，您觉得在现在这些比如说我们说异构计算比较兴起的或者是非常火热的时代，您觉得作为底层的计算平台来说应该具备哪些重要的特点去支撑大数据的处理呢？
这个问题呢，我觉得可以从两方面来回答。那首先第一呢，就是我刚才提到像 BigDL 这样，我们希望做的是一个把大数据的生态系统和 AI 人工智能生态系统呢能够做一个结合，我们针对分布式的至强服务器这样子的 CPU 的集群来进行大数据 AI 的平台的构建，包括在硬件上面其实有非常多的优化，包括在 CPU 本身上面的对 AI 的支持，对大数据的支持做了非常多的这样的工作。虽然说我们的英特尔的 CPU， 我们比如说我们的至强是一个通用的一个处理器，但是它里面其实有非常多的硬件的指令以及一些针对 AI 进行优化的加速的这样子的一些硬件的支持，包括我们在低精度的 Int8 上面的 VNI 或者 DL Boost， 我们可能在下一代里面的一些比如说基于 BF16 啊或者 MX 这样子的一些矩阵加速等等各种各样子的加速硬件，当它成为了我们这个通用的 CPU 的计算的一部分之后呢，我利用我的软件，从某种意义上免费的软件加速的这样子一个能力，你就通过软硬件这样子一个结合呢，可以在你的平台上可能就免费的得到10倍甚至更高的这样子的一个，我们过去几年吧，就是可以看到从10倍到100倍这样子一个性能的提升，这是一方面，对吧？另外一方面，就像提到我看到就是一个趋势，一个很重要的趋势就是一个异构，甚至上我们认为这是一个超异构这样子的一个趋势，对吧？你有非常多的不同类型的，从 FPGA 到 GPU 再到你的 ASIC 的加速器到你的 IPU 等等，怎么样能够通过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软件的抽象，比如说像英特尔我们这边的一个像玩 API 开放的标准的软件抽象，能够将不同的 XPU 的这样子的硬件的加速硬件的计算能够统一在统一的一个界面下面，对吧？能够让上层的这些软件的开发人员更高效，这个我觉得这两方面的工作我们都是在进行中。
刚才我忘了问你，这个 BigDL 的研发已经开始多长时间了？
BigDL 的开源是在2016年的12月30号，也就是说到今天差不多5-6年的时间了吧。
是的，已经五六年的时间。那比如说在这个开发周期里面啊，它有没有从应用的角度推动了哪些大数据或者是人工智能的一些应用？
Big DI 在过去的就刚刚说了差不多五六年的时间吧，我们社区里的很多用户和我们的合作伙伴其实做了非常多的合作。我们看到在上面他们构建了这种大规模的推荐系统，大规模的时序分析的应用，当然也有很多这种计算机视觉、自然语言处理等等方面应用。也是今年我们早些时候其实有和这个 Mastercard 万事达卡这边一起发布了一个博客吧，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有代表性的例子。就是万事达卡大家都知道对吧，他们有非常大量的用户和交易数据，差不多有20多亿的用户在他们的大数据平台上，其实叫他们称之为他们的一个企业的一个 data warehouse 数据仓库上面，可能有这个几千亿的交易的一个记录。当他们使用一个非常大规模的一个 CPU 至强的集群来构建他们的大数据平台，他们的企业的 data warehouse 之后呢，下面一个问题就是说，他们希望能够在这些数据上来构建 AI 的应用，来对他们的交易数据啊进行挖掘，然后产生各种各样子的这种模型等等。马斯卡的工程师利用 Big DL 在他们的大规模的企业数据仓库上面呢，构建了非常多的端到端的 AI 应用，从数据仓库对吧，我要对那个数据进行分析、抓取、特征处理，然后等等建模训练，它能够支撑他们这个规模。他们最大的一个应用可能在大几百台至强服务器上进行大规模分布式的训练吧，可能差不多在5个小时之内训练出一个大规模的 AI 的模型，然后来提供到他们的各个应用层面，来提高他们的各种 AI 的这个能力。我觉得这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
所以那么说到融合的这个角度，我有一个比较所谓尖锐的一点的问题啊，就是其实刚才提到 Big Deal 都是运行在英特尔的这个平台上，那么 Big Deal 能不能运行在其他的厂商的硬件平台上？
应该这么说，严格来说 Big DL 并不是说只运行在英特尔平台，而是说 Big DL 是运行在我的大数据的生态系统上的。而大数据生态系统呢，基本上都是运行在一个 X86 的这样子的一个平台上，对吧？ Big DL 所以说就会依赖于这个大数据的这个生态系统运行在这样一个X86 的这样子的一个平台上。当然它会为英特尔的比如说像智强服务器做更多的优化，来提高它的效率。
在您的眼中或者在您的愿景里啊， Big Deal 能否和其他的任何的什么技术去做一个结合，或者是来能够更好的去发挥它的威力？这并不一定非得是现成的技术，或者在您的想象中如果有这样的技术能够结合到 Big Deal 里面就好了，你有没有这样的这些想法和我们大家一起分享一下？
Big Deal 从一开始其实有这么一个过程，第一个版本的 Big Deal 从某种意义上说，我是在阿帕奇 Spark 这样一个大数据平台上的构建的一个分布式的深度学习的这样一个库，对吧？然后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会发现，虽然说我们有很多 Spark 用户在使用 Big DL， 但是呢，我们会发现有很多这个 AI 的技术，比如说 TensorFlow、PyTorch、OpenVINO 等等，他们在社区里面，他们在自己的生态系统里面，其实有非常多的这样应用场景。我们就有很多用户说，希望能够把这样子一些第三方的标准的这个 AI 的这个技术能够和 Big DL 结合。然后另外一个我想举的例子呢，从计算加速的角度来说，今天当我们说到对 AI 对大数据进行加速，大家可能第一个想到就是我要一个硬件的这个加速器。但是呢，我们会发现其实很多时候我们虽然都是软件人员，其实我们低估了这个软件优化的能力。我们看到有很多软件优化的技术，包括像低精度啊、多核多线程的计算啊、量化的方式等等，这些技术其实我能够很好的对我的 AI 整个的一个计算效率得到一个非常大的提升。其实我们今天也做了很多工作，甚至上愿意把它称为软件的 AI 加速器，对吧？这个免费的软件的 AI 加速器怎么样能够和 Big DL 这样一个大规模分布式的环境相结合，这样呢，我不光是能够很好的做 scale out， 对吧？水平扩展，我还能够很好的提高每个节点的这样一个计算效率，这也是我们正在进行中的一大部分的工作。这个事情其实我觉得是非常重要，就一个生态系统，你必须要将各种技术能够有机的统一在一起，然后最终的目标是给用户带来最大的价值。
那么我说完这个 Big Deal， 或者说完这些大数据处理平台本身，我们其实可以再去看一些整个行业相关的这些技术的发展的未来的趋势。这个其实也是我们很多观众朋友非常感兴趣的这个热点，特别是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未来的这个发展的趋势，包括他们两个未来去如何去做一个融合。在您的眼中，我们接下来5年的时间 AI 和大数据未来发展的走向大概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程度？
首先我们有一个愿景，我们叫它 AI Everywhere， 就是 AI 无所不在。我们觉得将来我们的很多生活应用中都会使用大数据和 AI 来进行分析，从而提高它的一个体验和提高它的一个生产效率。然后从数据的角度上来说呢，今天的一个深度学习很大的局限就是说进行大量的监督学习，对吧？很多时候大家说人工智能有多少人工就有多少智能，对吧？你要进行大量的这个对数据进行标签啊、清洗啊，这样大家意识到这个问题，然后有大量的像自监督学习、弱监督学习或者说原学习这样的方式，这样一些新的学习的范式，对吧？怎么样提高这样子的在数据上的一个效率，能够减少这样子一个人工的一个干预。然后在算法本身方面呢，当一方面大的模型今天非常大的趋势就是用超大的这个参数的模型，对吧？能够得到更好的一个效果。但是另外一方面呢，这个其实也会对计算带来非常大的挑战。当你模型变大之后，你的计算的整个一个效率其实是降低了。我是不是可以利用一些像迁移学习，或者说我利用一些像新的学习的范式，来把这种非超大规模的这些模型呢，能够更好的利用到一些下游的任务上去，减少它的一个计算量，提高它的一个效率。这个其实我觉得也是非常重要的。除了刚才提到的一个计算数据和算法之外，我觉得还有一个关键的地方，很多人会忽视呢，就是说效率，开发效率，就不光是计算的效率或者数据的效率，而是我作为一个开发人员，对，我一个数据科学家，这个机器学习的工程师，我大数据的工程师，其实他们的效率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很多时候到最后人比机器更贵，那我怎么样提高这个开发人员的开发效率，对吧？不管是今天的这个所谓的低代码无代码的开发方式，那到对我来说可能更感兴趣的是，我作为一个写代码的，对吧，我怎么样能够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开发环境。我们在别的地方做的一些工作，我觉得可以说是一些初步的尝试吧，怎么样能更好的能够让我们今天的数据科学家这样工程师能够在这么一个大规模非常复杂的算法非常复杂的数据这样子的一个环境中能够非常高效进行开发，我觉得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这个对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推动的一个方向。
我觉得您刚才提到最后一点特别的有意思，因为上一期嘉宾就也是提到一个类似的观点啊，他的观点其实就是说人工智能未来会成为程序员技术包或者是他的这个技能包里的标配。那您会觉得大数据或者是这些数据处理、数据计算或者相关这些大数据的技能会成为未来程序员的标配吗？
我觉得数据处理、大数据处理今天已经是程序员的标配了。基本上大多数的应用环境，特别是在云端进行应用开发的，其实你都会要切入到我怎么样对我的数据进行处理，不管是我的应用是基于数据的，还是说我要利用数据来改善我的应用，对吧？只是说我们怎么样能够把我们的整个技术平台、我们的软件平台做得更加易用，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难点。当然另外一个难点就是说今天的数据计算、人工智能、机器学习的算法很多会成为一个标准化或者说大家都需要使用的工具，但是呢新的技术的发展我觉得还是需要，因为今天我们虽然说人工智能、大数据很有用，但是我们还有很多缺陷，那怎么样去在新的技术方向上进行突破，这个我觉得仍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点。
今天非常感谢啊，戴老师给我们分享了很多这些技术上的这些深刻的思考和见解啊。那我们知道这个英特尔的院士啊，已经是英特尔的技术研发体系中非常顶尖的存在了啊。那么作为技术大牛和开源领域的前辈啊，我们的观众啊，很多其实都是想要从事相关技术行业的开发的学生也好，或者是初学者也好，或者是已经在这个领域的这个专业人士也好，您对他们想要从事这条路的话，您有哪些建议或者是学习方向上的一些指导呢？
应该这么说，就是大数据、人工智能其实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对吧？所以说其实有很多不同的技术方向，给大家的建议来说呢，可能有三条吧。第一条， Linux 的创始人，对吧， Linux 的一句话就是说 Talk is cheap, show me the code。 很多时候当你看到一个你感兴趣的方向，第一步怎么样能够真正的扎实的做一点东西出来，哪怕你去复现一个算法，然后在上面进行一些改动，进行一些改进，然后做一些新的东西，我觉得这是第一步，真的能够扎实的把这个东西做出来。第二步，那回过头来，当你做了好几个这样子的项目或者工作之后呢，你可能就回来说，我怎么样把我的东西真的能够展现给别人，我要通过思考知道我整个的体系是什么，我整个的一个趋势是什么，真能不能把我做的事情说清楚，我做了什么，为什么做这个，我解决什么问题，那能不能有这样子的思考。在这个过程中呢，我觉得最后给大家共勉的一句话呢，就大家通常会来高估我一年能做什么，但低估我十年能够完成什么目标。很多人就会说，我觉得我认真做了一年，做了好几个月，我其实没有什么太大进展。但是我觉得只要你能够 刚才我说按照这个方向能够真的能够坚持的做下去，过了五年过了十年，其实你会发现，其实你会有非常大的收获。
好，非常感谢戴老师今天给我们大家带来的分享啊。那么以上呢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有用请点赞，喜欢请关注，我是老师，我们下期视频再见。